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的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3号23点，巴黎时间8月4号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早上6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土耳其外交部长在访华期间承诺要消灭土耳其境内的反华活动。中国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有关不寻求推翻朝鲜政权的讲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是美国的国会将美俄关系推至到了危险的低谷。一名2011年在马里遭到绑架的南非人获释。法国总统上任不到3个月，民意支持大跌。法国航空公司决定扩大朝鲜周围禁飞区的范围。中国奥委会否认将麻将纳入北京奥运的范围。22名涉嫌在印度尼西亚电信诈骗的台湾嫌疑人被遣送到中国大陆，引起台湾方面的强烈不满。卡塔尔批准核发给外国人一种非本国籍永久居留的身份。足球明星内马尔天价转会事件，分析人士认为是政治意义大于体育，这是卡塔尔向外界展示其软实力的表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听此次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还是在中国，土耳其周四向北京承诺将消灭在土耳其境内的反华力量，此举意味着传统上亲维吾尔族的土耳其的立场出现了急转弯。生活在中国西北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人和土耳其人同属突厥的后裔，请听安德烈的详细介绍。
正在北京访问的土耳其外长卡甫索格鲁周四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卡甫索格鲁说，我们把中国的安全看作如同我们的安全。两国外长之前举行了会谈，双方外长承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土耳其外长补充说，我们绝不会宽容土耳其境内有任何敌视中国的活动，我们还将采取措施清除国内媒体的反中国报道。土耳其外长在北京表态的时候，正是中国当局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大举行动，更加严酷地清除三种势力的时候。在新疆这一号称维吾族人自治区的地区，部分维族人抱怨遭受宗教、社会文化以及经济活动诸方面的歧视。之前的一些报道披露，北京政府企图以禁止男性留胡须、女性戴面纱来反极端化。在维族人中，极小部分维族人走向极端化，近年来采取恐怖行动，在新疆境内及中国其他地区造成数百人丧生。中国指责海外势力在背后操纵新疆伊斯兰分裂主义势力，北京在强行镇压的同时采取极其严格的安全措施。国际媒体注意到，维族人常常被要求上缴护照，维族人很难拿到护照，政府通过控制护照来监控维族。土耳其传统上一直维护着维族人的权益，土耳其与维族人使用的是非常接近的突厥语，在土耳其境内有着相当活跃的维族人社区。2009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甚至指控北京政权在新疆犯下种族清洗罪。2015年，在土耳其爆发了激烈的反中国示威活动。但是随着埃尔多安政权越来越远离西方，安卡拉与北京的关系逐渐升温。土耳其是中国为关键性的经济合作伙伴国，有助于土耳其平衡欧盟的力量。
中国外交部长周四表示，中国欢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有关朝鲜问题的讲话。外交部长王毅与到访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在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做出了以上的表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二在对特朗普外交政策进行6个月的总结时表示，华盛顿不会寻求朝鲜政权的改朝换代，不寻求朝鲜政权垮台，也不寻求加速朝鲜半岛的再统一。在同一个讲话中，蒂勒森也表示中国希望和朝鲜对话，条件是朝鲜要放弃试射导弹和核试验。王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方注意到了美方最近更加关注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他说，中国始终认为安全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王毅这话是在指蒂勒森要强调华盛顿不会寻求推翻 丁正恩。王毅强调中国重视这项谈话。法新社指出，蒂勒森的这番话比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具外交性，后者曾要求北京在制止其盟友朝鲜的核野心问题上有更多的作为。特朗普在周六发的一个推特上就表示他对中国 很失望，他认为美国前几任总统都愚蠢地任由中国每年从中美的贸易中获取千亿美元的利益，但现在在朝鲜的问题上却无所作为，只说空话。特朗普在上周五朝鲜发射了可以抵达美国国土的洲际导弹后，推特上继续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他说中国本来可以轻松地解决问题。实际上就在蒂勒森讲话的当天，美国鹰派的共和党议员就在媒体上说，特朗普曾告诉他，在朝鲜问题上如果不停止导弹威胁美国领土的话，美国将不惜开战。两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引发了外界的质疑。还是在朝鲜问题上，法新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指，法国周四在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在未来几天采取新的针对平壤的制裁。法新社指出，世界列强在此问题上的讨论似乎也正朝这个方向迈进。除了朝鲜和中国，另一个困扰着美国总统的就是俄罗斯。法新社指出，特朗普总统周四表示，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正陷入十分危险的历史最低点。他将此归咎于通过了制裁俄罗斯法律草案的美国国会。昨天刚签署了制裁措施法文条例的特朗普还是坚持在推特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的推特上没有提到导致与俄罗斯关系恶化的有关几个国际议题，包括叙利亚、乌克兰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也没有提到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的内政，涉嫌操纵了去年的美国大选。他将两国关系恶化责任推到了国会。他指出，你们应该感谢国会，而同一批人却无法给我们提供健保系统。这个推特显然是特朗普与国会之间关系紧张的象征。尽管美国国会是由共和党控制，但是特朗普却无法获得国会的同意取消奥巴马执政期间设立的全民保健的系统。22名台湾籍的嫌疑人涉嫌在印度尼西亚电信诈骗遭到逮捕，并于周四分批遣送到了中国大陆，引起台湾方面的强烈不满。台湾法务部指出，已经向陆方表达了不满，要求对方尽速进行人身自由受限制的通报，安排家属探视等等。台湾的陆委会也对陆方发出了严正的抗议，并且呼吁陆方应该崛起政治的障碍，让两岸的治安机关尽速的展开合作。柬埔寨警方破获了一起中国裸照勒索集团，警方今天表示，柬埔寨逮捕了215名涉嫌进行网络诈骗的中国籍的男女，他们说服被害人寄发裸照，接着向他们勒索现金。卡塔尔批准核发给外国人一种非本国籍永久居留的身份，这也是海湾国家首次做出这样的举动。请听珍妮特的详细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法语组报道，目前正与其四位众多邻国发生外交危机的海湾国家卡塔尔，如今可说再一次的在现行政治上脱颖突出，因为这些海湾的君主制国家很少肯批准给予外国人这种特殊的身份做法，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决定，但它的重点更多成分是为达到宣传效果，胜于一种真正愿意给予外国人新的优惠待遇。实际情况是很明显的，不会是在这个小小王国里的那些人数众多的菲律宾或是巴基斯坦的外国移民劳工能够获得这项新措施下发给的身份，而是那些出生于卡塔尔籍母亲的孩子，或者是那些对卡塔尔有贡献的外国人，更或是那些本身拥有的技能会带给卡塔尔利益者。这项措施即使它并不能给予居住在卡塔尔的那些外国人卡塔尔国籍，但也是在海湾国家中的首件。 这些在新法下产生的卡塔尔境内的高级居民，从今往后将与卡塔尔国民一样，享有国民应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健康上，在教育上，他们能免费享有公共服务。这个新身份同样也让他们有权购置房地产，成为房东，而且被允许他们今后可以在当地无监护人的情况下从事某些商业活动。而且除了上述所说的这些新法令措施，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自从发生海湾国家危机以来，许多卡塔尔的异国婚姻家庭夫妻两人遭分手命运，他们当中例如沙特、卡塔尔等异国婚姻组合的家庭。
众所周知的是，卡塔尔也是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的拥有者，最近盛传该俱乐部花了2亿2000万欧元的天价签下了之前为巴塞罗那效力的巴西球星内马尔，引发了巨额转会费和体育精神之间关系的争论。但是法新社的分析指出，不缺钱的卡塔尔重金买下内马尔，是陷入地区外交孤立的这个国家展示其软实力，试图走出孤立，向其敌人挑战的举动，其政治寓意远远大于体育和金钱。分析认为，通过天价购买球星，卡塔尔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与其他的阿拉伯世界的敌人相比，拥有丰富石油储备资源的卡塔尔经济状况良好，金融也稳定。对卡塔尔来说，拥有世界最好的足球运动员，也是向世界展示，一旦他下了决心，他们就可以利用无尽的资源来达到目的，并且为自己谋利。一名2011年在马里遭到绑架的南非人获释，请听尼古拉的报道。
南非女外长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11年在马里通布图遭绑架的南非人质史蒂芬·麦高文已于7月29号上周六获释。南非女外长说，
We just want to reiterate that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does not subscribe to.
我们只是想要重申，南非政府不支付赎金。这就是为何我要特别强调我们在六年中所做的努力工作，和马里政府对话，与绑架者接触，正像我们所懂的那样，这就是我们今天能确认的。
With the captors, the way we know how, and that's what we can confirm.
史蒂芬·麦高文的父亲告诉媒体，他的儿子健康良好。他说
：“When I gave him a hug, he felt as sound and as strong as before。
当我展开双臂拥抱他时，他如同以前一样强壮。我可以说，他在那边得到了良好对待。政府自始至终在工作，这需要时间，但我们实现了。”我很高兴地表示，我的儿子挺好，他的健康良好，他的思维如同平时一样敏锐。
Looking well and very healthy, and his mind seems as sharp as ever.
据本台法广法文网周四报道，2011年11月25号在马里通布图一家旅店，南非人史蒂芬·麦高文与一名瑞典人及一名荷兰人一起遭武装人员绑架，当时还有一名德国人在场，但德国人因反抗被当场杀害。事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宣布对绑架事件承责。2015年，荷兰人在法国军方的一次特别行动中获救，瑞典人则在今年6月获释。周四，南非女外长在对外宣布麦高文获释消息时，没有提到相关细节。
在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7号当选上任以来，他的民意支持率一路在下跌。8月3号，也就是周四，一个民调机构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对马克龙政策不满的法国人的比例下跌幅度创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新高。根据这项调查的结果，目前仅有 36% 的受访者对马克龙的执政表示满意，不满意的比例达 49%。 根据同一项民调结果，法国总理菲利普的民意支持率为 37%， 比总统高 1%， 但是还是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在媒体周三传出法航一架东京飞巴黎的客机7月28号险些与朝鲜发射的一枚坠入日本海中的导弹相遇的消息后，法航周四发出通告指出，公司决定扩大朝鲜上空的禁飞区的范围。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周四表示，美国一个深海勘探公司已经主动表示，业欲进行2014年神秘失踪至今无影无踪的马航 MH370 班机的搜索行动。这项消息为失踪者的家属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希望。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好，王岐山与郭文贵，一个位于中南海的权力核心，一个是逃跑在外的流亡富豪，将两个人放在一起似乎不成比例。然而正是后者不遗余力长达数月且仍然看不到尽头的在爆料，斩伐他所说的盗国贼王岐山家族，致使王岐山与郭文贵两个似乎毫不相干的人物高频率地出现在中国的街谈巷议中，两个名字就这样难舍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由于中共十九大的迫近，郭文贵与王岐山这场不对称的大战更加惹人注目。从表面看，郭文贵叫板单挑，揭露王岐山家族盗国，向国外转移巨额资产，王岐山对此毫无反应。然而从官方媒体越来越多的不利郭文贵的报道中，显示出王岐山权力的阴影无处不在。郭文贵最近一些日子似乎不如前些时候活跃，一篇有分量的揭露他老底的长篇报道适时出炉，这就是被视为郭文贵老对头的知名媒体人胡舒立主持的财新周刊发表的长篇报道《郭文贵的底牌》。财新指郭文贵现在债券人盈门，信心满满地宣布一切仍在继续，不过对郭文贵来说终局不远。一家亲北京的网站也在添油加醋，对郭文贵来说最终决定其命运的不是源源不断的爆料，而是切实的犯罪事实。然而财新的报道引起的疑问是，他通篇的内容都在回避郭文贵所爆的料。对于一些关心郭爆料的人来说，他们希望这一据认为亲近王岐山的刊物能够同时提到郭文贵对王的揭发，这样报道才比较平衡。以至于有些网友说，其实人们并不指望郭文贵是个好人，只是希望他比坏人更坏。郭文贵爆料的重点目标一如既往仍然是王岐山。过去这些天来，他通过揭露王岐山早年与后来成为海航集团创始人陈芬、王健之间的特殊关系，揭露其夫人姚明山外侄姚庆，还有一些据他说属于王岐山私生子的冠军养女孙瑶，还有身份更可怕的刘成杰，控制了20万亿的巨额财产，并把巨额资产转移海外。郭文贵的爆料至今难以证实，但是他对海航坚持不懈的揭露，一方面引起国际媒体的大幅度关注，一方面也引起美国监管机构及银行对海航的警惕，迫使海航在十数日前对外公布股权。单独一人拥有 30% 股权的冠军宣布把他拥有的全部股份捐给海航名下的慈航私人基金，此举又引起《纽约时报》等媒体对这位三十几岁在北京连一个像样的地址都没有的神秘商人冠军的关注。至于郭文贵仍在揭露这一捐献股份的行为只是自家捐给自家并且获得优厚税率的欺骗行为，海航的处境似乎开始变得尴尬，但是被郭文贵揭露的海航背后的大靠山王岐山似乎岿然不动。从8月3日《金融时报》中文版刊出的长文《王岐山：中国的铁腕执行者，可愧一般》，该报开门见山，在仰慕者看来，王岐山是中国未来最佳的总理人选。该文写道，这位现年69岁的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负责人，过去40年间交出了一份现代中国政治中极为引人注目的履历。王岐山反腐成绩卓著，被称为习主席的刀把子，在他的领导下，一批高官倒台落马。 在中国筹备金秋关键的中共十九大，预计将正式标志习近平开启第二个五年任期，并改组部分最高领导层之际，王岐山已成为这场激烈的幕后权力斗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越来越多的人私下议论，他甚至有可能取代李克强出任总理。李克强或被边缘化，该任人大委员长，或继续担任总理，但留任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将主抓经济和金融。也许两种结果都不是，不到最后一刻，十九大召开前的幕后角力将一直充满变数，王岐山的去向要等到十九大闭幕才能落定。金融时报提到，王岐山主抓反腐，加大了他陷入党内激烈政治斗争的风险。而现居纽约的一位此前鲜为人知的亿万富翁郭文贵，对王岐山及其家人发出了损人听闻的指控，且这些指控没有一项得到证实。但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已经开始计算王岐山在官媒上消失的天数，作为他与习失和的一个潜在迹象。然而该报写道，王岐山时常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但这时候通常意味着其他人处于危险之中。的确，七月初王岐山从最近一次消失中再次现身后不久，孙政才被中纪委带走。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则把这一事件跟郭文贵联系起来。无论如何，废除储君孙政才显然是习王联盟的一个重大胜利。此举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是，邓小平时期形成的废除党的领导人终身制以及隔代指定接班人等规矩，正在被强势的领导人习近平一一废除。在这一废除绊脚石的进程中，王岐山功不可没。看来他十九大留任的希望不小，然而住在纽约的郭文贵仍然在说一切都刚刚开始。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协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为您选播周四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内容，这是一次重播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富有阶层在个人所得税收益中所占比例、各种赠与方式最近十多年来发生的变化。法国政府计划未来五年削减130亿欧元预算，令地方政府忧心忡忡。美国政府准备采取措施面对毒品问题。巴西球星内马尔跳槽巴黎圣日耳曼队，成为足球史上至今最昂贵的球星等话题，是8月3日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新闻焦点。此外，《费加罗报》和《经济回声报》分别刊出多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经济回声报》在头版新闻版页的显要位置刊出报道，对美中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该报指出，尽管美国总统曾经承诺要通过对话方式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但是在经过了数月时间的犹豫之后，特朗普政府做出决定要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迫使中国遵守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华盛顿同时希望中国解除对美国企业在包括卫生和金融领域在内的一些行业的投资限制，这是美国企业主方面的多年诉求，估计北京方面将很快做出回应。回声报报道指出，据美国多家媒体披露，华盛顿当局本次准备采取以以往不同的方式制裁中国，将动用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相关条款。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规定，可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的国家实施制裁。相关条款曾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广泛运用，但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创立之后遭到淘汰。然而，特朗普却多次表示，世贸组织规则不适用于中国。报道认为，如果美国决定制裁中国，应采取谨慎的做法，因为北京有可能做出反击，并为难那些目前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或将他们逐出半导体或人工智能等被确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 另外，中国经济目前仍然部分依赖于出口，同时也构成美国汽车及新技术领域企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介绍了中日两国东海气田之争。报道指出，中日两国围绕东海气田主权之争引发的紧张关系有所升级。本周三，北京方面对开发东海气田问题进行了辩解。中国外交部指出，中国在东海油气田的作业地点处于中国主权海域，没有可商量的余地。日中两国富有争议的海域被中国称为钓鱼岛，日方称为尖阁诸岛。双方曾在2008年达成协议，对该海域的石油与天然气开采领域展开合作。但是两年之后，相关问题的谈判却随着两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而中断。此外，《费加罗报》在一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中，突出介绍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关系。该报特派伊斯兰堡记者报道指出，从喜马拉雅山到阿拉伯海，数千名中国工人筑起了一个战略走廊。这条延伸在蜿蜒沙丘上的公路建成之后，大大缩短了首都伊斯兰堡至北部城市塔克特的距离。这是中巴两国喀拉昆仑公路的第一段，这条公路连通了巴基斯坦北部与中国西部新疆的喀什。站在海拔最高处4700米的地方，可以清晰地看到来自中国的运货卡车朝向阿拉伯海方向的西南部行驶，那里是抵达波斯湾之前的最后一站。报道指出，此一工程是中国三年前在巴基斯坦展开的32项计划中的一个。北京在巴基斯坦展开了一项马歇尔计划，建造公路、铁路、热电站和太阳能电站、机场以及深海港口。为此，中国出资550亿美元。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稍后我们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之前，要为您播报的是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孙政才落马，标志着习近平不再优柔寡断。
上周四，中共宣布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孙政才落马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孙政才是十八大以来第一名落马的现任政治局委员，他在高级干部中一直以年轻著称，试图一帆风顺，几乎没经历过挫折。现在尚不清楚孙政才都违了哪些纪，以及是否触犯了国法，但是可以想见他的问题应该非常严重，否则中央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对他进行调查的决定。中国的反腐败已经形成极高的权威，那就是在党纪面前所有党员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如果一个人触犯了党纪国法，无论他的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都要被绳之以党纪国法。一名现任政治局委员落马会形成一定冲击，但我们坚信中国经过这些年的不断改革，政治框架和社会框架都变得空前稳定，孙落马的冲击只是相对的，不可能真的撼动什么。我们呼吁在孙的问题人处于调查期间，舆论应保持耐心，让我们大家一起拒绝传言。我们应当只相信中纪委的调查，只听党中央在调查结果基础上所做的最终结论。香港东华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当局虽然没有公布孙政才的详细罪状，但有关他的腐败丑闻一直不断。比如他的老婆胡英加入中国民生银行的太太团，与林计划的老婆、苏荣的老婆打成一片。孙政才佩戴多只名表，价值上百万元。另外，孙政才的女儿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高昂费用，以及孙政才搭乘美国公司的专机前去看望女儿一事，已多次引发舆论热议。但引发孙政才出局的关键未必是其经济问题，而是其政治路线。孙政才39岁跨入副部，平步青云，从一名学者成为北京顺义区委书记，再到市委秘书长、农业部部长、吉林省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一路走来， 都有多个政坛大佬力挺。据说在北京市任职期间，孙政才获得贾庆林的器重，到农业部是温家宝力推，空降金陵任省委书记是令计划幕后运作，进入政治局成为重庆市委书记则是曾庆红在幕后发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政才身上汇聚了众多政坛大佬的利益，而他也为这些人的利益积极奔走。孙政才如此废寝忘食，最终被大佬们看中，认为他上台之后可以维护大佬们的核心利益。而孙政才游走在各位大佬之间左右逢源，一度被公认为各方普遍能够接受的接班人物。但正是孙政才的这种四姓家奴的地位，让习近平无法容忍。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据称孙政才被废一个很大可能是他参与或背后支持中国富豪郭文贵在美国爆料王岐山及其家人贪腐，甚至可能是郭文贵的老领导之一，想以此在十九大前把王岐山逼下台，影响下届政治局和常委人事安排。之前郭文贵在直播视频中曾大赞孙政才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说他是天才中的天才，还称如果孙政才将来能成为中国总理或中共总书记，将是中华民族之幸。郭文贵话声刚落，北京就传出孙政才被双规的消息。孙政才被废标志习近平不再优柔寡断，强力推个人领导制，朝全面集权和长期掌权大步迈进。外界猜测习在2023年的中共二十大后继续留任，甚至实行终身领导的可能性在增加。孙政才落马包含几个意义。首先，习近平王岐山用此警告反对势力，请求十九大前别与中央叫板，任何与习近平中央作对的人，不管背景多强，地位多高，都不会有好下场。其次，打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确立的隔代指定接班人制，不按年轻化标准来任用或提拔领导人。第三，一位前朝重臣，包括胡春华等江胡温时期地方大员，不会轻易受习近平中央重用。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土耳其的外交部长目前正在中国访问，他在北京承诺要消灭土耳其境内的反华活动势力。中国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本周早些时候有关不寻求推翻朝鲜政权的讲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是美国的国会将美俄关系推至到了危险的低谷。22名涉嫌在印度尼西亚诈骗罪的台湾籍的嫌疑人被遣送回了中国大陆，台湾方面强烈表示不满。足球明星马内尔天价转会事件被分析认为是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这是卡塔尔向外界展示其软实力的机会。卡塔尔批准核发给外国人一种非本国籍永久居留的身份引发关注。一名2011年在马里遭到绑架的南非人获得释放。法国总统上任不到3个月，民意支持率大跌。法航扩大朝鲜周围禁飞区的范围。美国一个企业要重新开启失踪的马航 MH370 的搜索活动。中国奥运会的组委否认要将麻将纳入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项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经济专题，话题是法国保护观光业的一些行动，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为了吸引观光客，加强安全保护措施，如今打算发给一些相关业者人士一个小圆牌的安全标志图案，加以鼓励他们保护外国观光客。这对于外国观光客的安全是否更能有效保护引起争论。 经过2015年的数起死伤惨重的巴黎恐怖攻击事件，来法国游客的外国观光人数大量流失，尤其是经常被偷被抢的中国观光客更是心惊胆跳。不过目前中国到法国的观光客又有大批回流的趋势，值此之际，法国当局想方设法拉住这些亚洲的观光客，尤其是消费最多却又是经常被偷被抢的中国观光客。中国观光客成为法国尤其是巴黎扒手眼中的肥羊，所以巴黎当局必须紧急想办法保护他们的安全。如今当局想出的一个点子是，在观光客最常观光的旅游业地点发给旅馆及巴黎相关商家一个荣誉性的标志，也就是在这些地点挂上一个标志属于安全地点的小圆牌。7月中旬，法国警察总局与大巴黎地区还有巴黎市政府以及巴黎地铁公司运输公司等机构共同签署了一个巴黎景点公约，加入签署的另外还有各大博物馆如罗浮宫、奥赛博物馆、埃菲尔铁塔等机构，以及各商家、各旅馆、咖啡馆及餐厅的代表们也都加入签署，可说阵势浩大。这项公约的第一条就写着说，签署者承诺效力于保护到他们接待的巴黎旅游的顾客安全，采取预防措施，并在他们发生被偷抢时努力帮助受害人。为了加强这项安全措施的宣布效果，内政部长科隆博前往圣心院视察时说，我们鼓励外国观光客来法国，来巴黎旅游，现今法国每年平均有8300万人次外国观光客，这也是法国经济重大收入来源之一。为了鼓励观光客继续来巴黎旅游，我们当然要使观光客感到安全，因为这项公约所涉及的就是经济问题。2016年大巴黎地区旅馆业流失了近130万人次观光客，2015年的外国观光客人次有2220万人次，流失最多的是中国观光客及日本、俄罗斯还有意大利等国的观光客，而其中中国观光客是在巴黎消费量最多的。警察总长摩尔格负责警方的巴黎观光计划业务，他解释说，这项行动对于法国是个重大的行动，即使法国自2013年以来已经做出同样的努力，但应该再度启动这项努力的机制。本次提出的做法是设立一种名叫安全地点的小圆牌标志，将由警察总署颁发，这是一种民众容易辨识的图案标记。公约对此还说明，这标记图案将贴在各旅游相关机构、商店、博物馆、餐厅及咖啡馆，为获得这项标记，有关业者请到巴黎警察总局的网站上下载一份自我评估表格。摩根警察总长还说，但这并不是一项自动获取的荣誉标志牌，表格上还说明了，自我评估并不代表是获得这项荣誉标志而成为受到事先检验的对象。当事人所有不诚实的填表声明将导致撤销这个小圆牌标志。报道评论说，但这就必须能够察觉当事人是在说谎。这表格上总共有38个问题，例如你是否靠近一个重要的私营或是公营的地点，如文化表演厅以及一些机构。另外一个问题，你的地点是否禁止停靠机车呢？还有你是否备有特种素质的安全人员呢？以及你雇佣的员工里面是否都身份清楚呢？ 巴黎警方的60名负责安全预防事务公务人员将分配到这个安全标志牌，他们是每一区分发3到7个小圆牌。一名警方公务人员说，在夏天人手减少时，这项工作组织上是有点困难的。再说，即使安全小圆牌标志的原则定了，但实质内容并未完全确定。但那些在警察局里协助被抢偷的观光客进行报案追查工作的中心执勤警察却不在颁发这项安全小圆牌的行列。最终，这项安全标志是否只是一种噱头呢？巴黎旅馆行业联合工会主席马艾并未对此发表评论，但他认为，所有对外国发表的保护观光客安全通知对我们的行业都有帮助，这对于亚洲观光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名高官指出，我们也给各地的海滩颁发干净海滩的标志，但说实在的，发给安全标志，这实在不能向人们保证，就此他们不会再遭到屠杀，或者是保证他们的钱包不会被偷。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中华世界专题节目，要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0个建军节，还是由珍妮特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就在8月1号中共建军节之前，中国解放军在内蒙古的朱日河举行了阅兵还有军演，这也是中共军队第一次在建军节的之前举行实战部队阅兵。据悉，解放军派出了10架战机来训演，有轰6还有运8电子干扰机、运8情报搜集机。台湾国防部表示全程掌握状态，并且也发布了台湾第一次有金国号伴随飞机的相片，跟踪在台湾海峡上空的中共的军队。本次中华世界节目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正生老师来为我们点评近日的情况。严老师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严老师，从这一次中共解放军也是他有史以来这第一次为了建军节啊举行这个实战部队的阅兵演习，您看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当然，这因为今年是建军90年，
嗯
啊，所以是一个整数，那要做这样的动作。其实我们也看到中国近来在跟印度方面有一些冲突啊，
嗯，
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军事演习也好，阅兵的时候，大陆也释放出一个讯息说，不怕任何国家入侵中国。虽然印度现在不是入侵中国，它只是在支援，不丹，对不对？
嗯。
那而且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地方，但是好像看起来它也利用这个来做一些对印度的一些吓阻啊。
嗯。
当然，更重要，我看的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朱日和这样的一个这个军演当中、阅兵当中。就是习近平的谈话啊，特别是讲到说5个绝不吧，不有几个绝不，就绝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形式、任何政党啊，把中国的领土给分裂出去啊。
嗯，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对台湾喊的，所以才会让我们会比较特别注意这个，因为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包括轰6等等，不仅是最近了，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嗯，就是有大陆的这个辽宁号啦，啊，绕台湾行，然后有飞机绕台湾，那当然是我们都有伴着飞起飞来随时监测，但是如果这个成为一个常态，就变成中国在宣示他对台湾的主权，
嗯，
啊，第二个呢，就如果变成一个常态，那是不是未来台湾的防备心就不足了？因为他一上来你就要上去飞陪飞，然后飞完以后又没事，那会不会未来真的就发生军事冲突，而我们也没有预备好？所以这个大概是台湾来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那特别在内蒙古举行，我们过去也看到他在这里有军演的时候，好像把台湾的总统府都当作一个假的吧啊。那这次虽然没有说有很清楚的照片， 但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看到他的镜头背景好像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子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是有针对性，确实啊，所以才会引起台湾这边这么大的注意，必须要全程来监控这样子。
这个到底是针对日本呢，还是针对印度，还是针对台湾？赵老师刚刚来讲是比较针对台湾，而不是针对印度。
我觉得都有啊，就是说因为它的建军节今年是90年，那一定要扩大展示，也要展示习近平现在是完全掌控军方，那对他19大来讲是更好的一个就是权力的巩固，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讯息，有国内的他19大之前要铺陈习近平在这个军方啊的一个控制力量，那第二个就是要对这个周边像印度现在有冲突的国家，他要展现一下他的这个军力，当然对台湾啊这个一直不愿意走向谈判桌啊，只说要维持现状，但是没有任何具体行动，那他也要做出一些，就是要让台湾知道你这个维持现状其实是在走分裂的这个路途啊，所以他要做出这样的展示，特别还要有这样的讲话，那当然对日本啊或者其他周边的国家，我觉得都是一个展示中国军力的一个机会，所以他才会这么做嘛。
那么蔡英文啊近日在出席这个公开活动，有很多的抗议团体就如影随形啊，那些台湾的示威团体，国安单位说这个类似有这个中共介入反蔡英文的行动，那中国的网军也跟着这个散布谣言哦，就是帮助攻台湾，那台湾的军公教抗议行动中真的有这个中国的介入吗？还有中共好像也加强了文攻武吓，似乎是不是在里应外合呢？就大家问这个问题，准备统一武力统一台湾了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当然，这前面我们讲朱日和啊，这个是中国单方面在展现他的军力。那台湾中国的网军对台湾一些喊话，我觉得这个当然是随时都存在，而且很多的啊，那制造台湾内部的一些矛盾，这是绝对有可能。可是你说中国大陆现在有一套进来来这个渗透台湾，然后参与台湾这些反对政府的行动，我觉得倒不至于啊。那包括像这一次的这个台湾现在最近有的一个风灾啊，他们也有人传说，在这个风灾当中，长荣航空的这个空服员罢工呢，其实挺大了啊。但有人说，有左统的势力啊介入来协调，我相信是没有。
这也是第一次吧？第一次吧？风灾，然后
这个空服员集体啊，不算罢工嘛，请假。
请假，对。
既然政府说有台风假，那他就请假嘛。那但是这个当然让台湾这个国际形象会不好，因为那么多旅客滞留，不仅是在台湾，在日本很多取消了那么多班机，其实是可以飞的情况之下，那发生了这样事情。所以我想讲的是说，今天台湾政府现在有很多的政策让很多的老百姓不满意，那会有一堆的抗议，可是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呢，因为你也不能说这是国民党的问题，因为国民党现在根本是一个少数党，一蹶不振啊。那你完全执政了，这个立法院你是超过过半数，就非常多，那完全在你执政，然后大部分的县市长县市首长也都是民进党籍的，所以现在有任何执政不利的地方，没有办法去怪国民党了，那只能去怪大陆了哈，就说是共产党在做这些东西，才会引起这个那么多的抗争啊，或者说引起这个老百姓不断如影随形的去挑战小英。但是我认为，你说大陆的网民会不会在旁边加油添醋去做一些，一定会有。可是大陆的是不是有一个透过什么特别的管道想要来影响这些这个包括像长荣航空的空服员，我觉得这个是不至于的啦。
他不是大陆情报工作颠覆工作做得很好的啊，有什么不可能呢？
但是他不需要这么做嘛，因为已经就是他我们这样讲好了，就如果今天真的有被抓到，那反而是巩固了民进党的势力。那这个大陆现在既然那么不喜欢民进党，那你等于是帮他助选嘛。所以他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但是大陆的网民呢，
他可以做得天衣无缝啊。
对，不，他就所以他可以透过网民来做这些，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我的意思，他不需要实际去参与，所以网民做了一些批评，那大陆放出来，那他可以说和我政府没有关。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抓到一些不是这个网民的，而是一些和政府有关的，那我觉得他等于是在帮忙这个一个比较仇中反中的一个政府，更强化了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那对民进党未来在台湾选举会有帮助的，
嗯嗯，
所以我认为他不至于傻到做这个。
嗯，那么最近这个美联社有个资深的记者，他撰文分析说，中共可能把武统，就是武力统一台湾的进程推进到2018年，因为过去我们都说的是2020年、
2021年、
2019年，
对，2021年，
对，2021
的
2049
啊，成立100年跟大陆这个中共建立100年之间，
嗯，就推进到
为什么会有2018年的？觉得有几个可以观察的面向。第一个当然就是习近平在2017年，今年年底这个十九大之后权力稳固，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很可能是说北京现在对台湾的政局非常悲观，
嗯
啊，认为说虽然这个民进党执政之后以维持现状为主，并没有追求法理的态度，进行的文化态度会让台湾的下一代年轻人，包括我们蔡英文总统讲的所谓的天然毒，这些跟中国大陆距离越来越远。那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蓝营回来执政的可能性现在看起来并不高，
嗯，
所以他要是如果担心这个，那他有一个做这样的一个时间表是有可能。因为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共对台湾的白皮书里头啊，对台政策白皮书里头有讲到一个，就是如果台湾无限期拖延谈判，
嗯，
其实现在我认为蔡英文他不讲九二共识，他就是根本不想谈判嘛，
嗯，
那这就是一个无限期在拖延，然后呢但是又不喊正式台独，所以让你好像没有理由没有借口可以用武力犯台，
嗯，
特别是台湾没有片面改变现状，也没有去挑衅啊，就是做一些文化的东西，所以大陆到时候最后就可能用这个理由说你在无限期拖延谈判，然后采取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嗯，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大陆最近一连串动作有没有透露出要给台湾一些讯息，根据最近这个全国大陆这个两岸关系海峡两岸关系这个开的研讨会里头，这个前社科院台研所的所长周志怀里头还是有提到九二共识，好像回到九二共识还是可以，所以大陆也有一个可以打台湾的理由，就是说我跟你再讲过一再重申，你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什么都好谈，
嗯，
但是假使台湾今天硬着不愿意回去，那未来包括2018年如果真的有军事行动的时候，那也可能是台湾变成是说责任是在台湾而不是在，嗯，北京了。
好的，谢谢严老师。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振声老师为大家点评分析中国在建军90周年之际，在内蒙古朱日和举行大规模实战阅兵军演的意义，这也是中共自有建军节以来的首次举行展示具威慑力的军事武器的阅兵。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Philip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在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法国文化专题法国风光中，主持人安东尼要带您到法国中部的重要城市利莫日去观光，欢迎收听。
各位好，法国著名的城市利莫日始建于罗马时代的公元前12世纪。1768年的时候，在附近发现了丰富的高岭土， Limoges 也就成为高级精致白瓷的同义词，因为高岭土在高温加热之后会变成白色。 瓷器工业也就成为 Limoges 的主要工业，并且在那里制造出前所未有的瓷器杰作。法国人学习烧造景德镇瓷器，应该归功于一位汉名为殷洪绪的法国传教士。他在清朝康熙年间到了中国，并且在景德镇居住了七年。他把景德镇瓷器的制作方法系统而且完整地介绍到了欧洲。18世纪一位外科医生在 Limoges 发现了高岭土，这种土被证明是绝好的制瓷原料。随着这一发现以及在路易十六国王在这个地区的总管图尔格的关注下， Limoges 的瓷器工业被领进了洗礼盆。 Limoges 的地方总督下令建立起当地的第一座瓷厂，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王公贵族特使前来订货，整个欧洲 80% 的皇家瓷器都印着 Limoges 出品的字样。这里的工匠总是能够敏锐地嗅到新时代的新需求。17世纪他们发明了美轮美奂的瓷钟，中国故宫博物院里还保存着清朝康熙、雍正两代皇帝收藏的 Limoges 的瓷钟。19世纪法国曾掀起东方文化热， Limoges 又从中国福建学来瓷观音的制作方法，所制的洋观音不仅畅销法国，甚至返销到了香港和澳门。在 Limoges， 富德加索卡索卢在全市范围内分布着135座瓷窑，这是幸存下来的最后一座瓷窑。卡索窑始建于1884年，是由阿卢奥工厂创办的，最多可以烧制10000件瓷器。这里常年展出古代瓷器工艺，借这个机会参观 Limoges 皇家工厂，这是现存仍在工作的最古老的瓷器工厂。哈维兰工厂在这里有哈维兰博物馆，它展示的是哈维兰家族的历史。这个家族来自美国，在19世纪哈维兰家族决定投身于 Limoges 的陶瓷生产，然后再销往美国市场。法国名瓷 Bernardo 以金漆绘瓷著名，擅长用金漆诠释皇室的奢华贵气。前身是路易十六皇室经营的皇家瓷器工厂，后来才由 Bernardo 家族买下，到今天仍然保有皇家瓷器的品牌，复制早年为法国皇室生产的御用瓷器。由于 Bernardo 以金漆绘瓷著称，工人们每天使用的金漆都要登记，下班以后统一锁在保险库里。每年到年底会回收擦拭金漆的抹布，据说还可以烧熔出100公斤的金子。1845年，法国瓷商阿德黑扬·杜布什捐出了他毕生收藏的各国瓷器，在 Limoges 成立了陶瓷博物馆，展品多达上万件，从2000-3000年前希腊罗马时期的古陶瓷到当代设计师的经典名瓷都在博物馆里展出。阿德黑扬·杜布什的收藏品十分的丰富，包括英国伊丽莎白二世登基时的皇家瓷盘、美国总统海斯与林肯等人的总统瓷盘、知名艺术家黑蒙·路易为法航头等舱设计的迷你尺寸的餐瓷等等。Limoges 的特产白瓷竹杯也是博物馆的展品之一，烛光透过薄透白皙的瓷杯映出杯面上凹凸的美丽图案，非常的典雅细腻。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古镇 Limoges 和那里的陶瓷，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早上6:57，我们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外交部长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初表示不寻求推翻朝鲜政权的讲话。土耳其外交部长正在中国访问，他在北京表示要消灭土耳其境内的所有反华活动势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是美国国会的行动将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推至到了危险低谷。22名涉嫌在印度尼西亚电信诈骗的台湾籍嫌疑人被遣送回中国大陆，引发台湾方面的强烈不满。一名2011年在马里遭到绑架的南非人获得释放。卡塔尔批准核发给外国人一种非本国籍永久居留的身份。足球明星内马尔天价转会，分析认为其中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和金钱。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不到3个月，他的民意支持率大跌，目前只有36%的法国人支持马克龙的政策。法国航空公司决定扩大朝鲜周围禁飞区的范围，以避免导弹的威胁。美国企业欲重启失踪马航美国 MH370 的搜索行动。中国奥运组委会否认要将麻将纳入北京冬奥会的活动中。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要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